那薛蟠当然看到柳湘莲不在了，就一直在那边绕来绕去，那遇见薛蟠在那里乱嚷乱叫，说谁放走了小柳儿，你看那个用字也很难听啊，小柳儿这样子，小杰伦这样。那这个柳湘莲当然就很生气，就是觉得也有点太过分了，就是你喜欢一个人把那个名字都给改了啊，小柳儿就是好像我的小心肝谁把他放走了这样。有没有感觉到薛蟠真的是被宠坏了，哪里有在人家家里做客大庭广众的就在那乱叫说谁放了小柳儿了，说我最喜欢的心肝你们怎么把他放走了啊，就是真的是宠坏的小孩才会流露，因为你再喜欢也不太这么张狂啊，所以注意一下那个被妈妈宠坏的那个个性。柳湘莲听了火星乱蹦啊，恨不得一拳打死这样。柳湘莲是练过武术的，所以他这是气得不得了，就是恨不得把薛蟠打死。可是他又觉得酒后挥拳碍着赖尚荣的脸面，因为今天赖尚荣是 party 的主人，那你打了他的客人也真的不好，就忍了又忍。那薛蟠忽然看到柳湘莲出来，好像得到珍宝一样啊，赶快咧橘的走上来，那个咧橘两个字就是歪歪倒倒这样子。太太也喝了一点酒，所以真的有一点难看了啊。那一把拉住柳湘莲说，我的兄弟你往哪里去？柳湘莲说，我走走就来啊。柳湘莲还在忍。薛蟠说，好兄弟你一去就没兴趣了，好歹坐一坐吧，你就是疼我了。这也很难听对不对，我们今天也不太好意思跑去跟人家说，哎，你走了就不是疼我了这样子。 我想大概真的是一巴掌人家就打过来这样。那凭你有什么要紧的事交给你哥哥啊，就是这个薛蟠就是耍老大啊，因为独生子被宠坏了以后就说，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事你交给我，我帮你办啊。他说，你只别忙，有你这个哥哥，你要做官要发财都容易。这句话真的惹恼了柳湘莲，所以其实这种平中浪级的人最恨的就是别人讲这种话，就说你是什么东西，你说要做官要发财都容易。所以在社会上有时候你看到那个财大气粗就是这种样子，就是他总觉得我可以包养你了，你放心吧，反正有你个哥哥，你要做官要发财都容易。那湘莲看他如此不堪，心中又恨又愧，就觉得哎呀，真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啊，就恨得不得了，可是又觉得又是朋友啊，那种难过。那忽然心生一计啊，心生一计说，好吧，我好好给你来整你一下。他就把薛蟠拉到别处说，你是真心跟我好还是假心跟我好啊？这个很厉害啊，这个薛蟠大概已经快昏了，就是说你是真的要跟我要好，你真心跟我好还是假的跟我好。薛蟠听他如此说，喜得心痒难搔，就是那个人的欲望跟本能到那种时候，真是其实在很多的场所你会观察到这个东西的，就是一个人那个欲望不能自制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也会同情，就是觉得啊，这个薛蟠真的好惨，你知道他接下来真的会被痛打一顿，可他完全不知道，就心痒难搔，就密斜着眼，密斜两个字啊，眼睛都有一点睁不开，然后在那边简直乐死了，然后笑着说，好兄弟你怎么问起我这个话，我要是假心立刻死在你的眼前啊。这个事大概薛蟠也发了好多次了，你前面都听过对不对，他那个湘莲跟玉爱啊，他包养了两个小男孩，一个叫湘莲一个叫玉爱，他也是觉得他们一辈子都要跟他们在一起的。可是薛蟠是一个控制不住自己的人，他每次发这个誓的时候大概也是真的，过后就忘了，然后又有新的欲望要去满足啊。所以其实我一直觉得薛蟠是一个大悲剧啊，是一个被妈妈宠坏的一个大悲剧。湘莲就说，既然如此这里不便，这么多人我能跟你干什么呢，那等我坐一坐，你我先走，你随后就出来跟我到别处，咱们另外再喝一碗的酒，我们另外找地方喝酒，就说我们私下还有一个 party， 那我那边还有两个绝色的孩子。好，你看这个更厉害了，说不止我漂亮，我还给你找另外两个更漂亮的。那薛蟠这下昏掉了，所以其实柳湘莲在设一个计谋啊。他说这两个小孩是没出过门的啊，就是处女寻那种。好，你可以看到那个柳湘莲也很懂这种欢场的东西，就是说你们欢场就是要这个啊，就是整天计较来计较去，就是怎么绝色的然后又没出过门的，那他就骗他了，你可连一个跟的人都不用带，因为他要打他，所以他说因为这种富贵公子一出来就是刚才讲四个大丫头四个小丫头四个车夫，他说你一个人都不要带，你就一个人出来就好了，那边反正有人会服侍你。薛蟠听了以后喜得酒醒了一半，那果然如此。那湘莲就说， 如何啊？人拿真心待你，你倒不信了，说我不是真心在待你吗？你难道不相信吗？薛蟠忙笑着说，我又不是呆子，怎么有个不信的呢？啊，所以通常说自己不是呆子还真就是呆子啊。其实这里面人真的所有人都比薛蟠聪明，他真的是有点傻乎乎，可是那个是因为被妈妈一直保护，保护到最后他其实对人完全不了解。所以其实通常一般的人在这个时候都知道这里面有陷害的计谋，可是他完全看不出来啊，就是那个憨傻到这种程度。那既如此，我又不认得你先去了哪里，我在哪里找你呢？香莲说，我这个地方在北门外头啊，你可舍得家城外住一夜去啊？你看这个话很厉害，说我们今天不在城里过，那这个 motel 在城外啊，你出北门啊，到北门外，那我就在这个北门外面住一夜。那薛蟠简直乐死了，有了你我还要家做什么啊？这种话就直接就讲到这么大辣了，有了你我还要家做什么？那香莲说，既然如此，我就在北门外桥头等你，咱们席上吃了酒去，你看我走了之后你再走，他们就不留心了。好，薛蟠听了连忙答应，所以两个人 又重新入席饮了一回。薛蟠难熬啊，只拿眼看香莲，心内越想越乐，左一壶右一壶，不用人让自己就吃了又吃，不觉酒已八九分了。好，这是一个准备，就是等一下挨打的准备啊，因为你一定要醉得差不多了，你这个打起来 才过瘾这样。因为等一下你看他打起来完全没有招架的这个能力啊。那香莲就起身出来，丑人不防，就是没有人注意就走了。到了门外，命令小厮姓奴先回家去吧，我到城外就来啊。就是柳香莲也叫他的佣人先走啊，姓奴先走。说完就直上马出城，桥上等候薛蟠。没有一顿饭的功夫，只见薛蟠骑着一匹大马，注意下面的形容啊，那个薛蟠真是有一点好笑，有点像卡通片了，就是骑着一匹大马远远的走来，张着口瞪着眼，那个头波浪鼓的左右乱晃。好，你可以看到就是在找，他在找到底柳香莲在哪里。所以你看到人在欲望当中的时候，那个样子其实是蛮难看的啊，就张着口瞪着眼，然后左右摇晃。然后因为他是一个公子哥，平常都有牵马的人，所以现在骑着那个大马大概也乱七八糟，走得颠颠倒倒的啊。所以那个作者就有一点在开这个薛蟠的玩笑啊，就是骑着一匹大马远远走来，张着口瞪着眼，头波浪鼓一般，波浪鼓就是小孩子玩的那个鼓，这样左右 摇摆的，那左右乱晃乱瞧。那到了香莲马前过去，只顾望远处瞧，不曾留心近处，反而就越过去了。这个是写的最精彩，就香莲就在他面前，可是因为他这样找找找，就是你最要找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你找不到了，因为他就在面前。所以你看他那个欲望的那个状况啊，就是一直在那边看到底柳香莲在哪里，就柳香莲就在他面前，他马已经过去了。所以这是小说家写的极好的地方啊，就是有时候非常奇怪，就是人在那个欲望当中很多东西都看不清楚。那香莲又是笑又是恨啊，就觉得哎呀，这个人实在太滑稽了这样子。那就撒马随后跟来。那薛蟠往前看时，渐渐人烟稀少啊，当然要人烟稀少才可以打人，对不对？那然后又圈马回来再找啊，就想前面没有人了，没有人烟了，就拉了马回来再找。不想一回头看到香莲如获其珍，赶快笑着说，我说你是个再不失信的。那香莲就笑着忙往前走，仔细人看见跟了来就不好了，就说继续往前走啊，如果有人看到跟来就不好了。说着就撒马前去，薛蟠也紧紧跟随。那香莲看到人面人迹已稀，有一带苇塘啊，就是芦苇的水池塘啊，这个地方就是可以打人的，因为没有人看到，而且芦苇很高啊，芦苇比台湾的那种芒草要高很多很多，就在水边。台湾其实没有芦苇啊，就是芦苇是北方的一种植物，它有点像芒草，可比芒草粗壮比较高。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以前的这种什么梁山泊好汉都是隐藏在芦苇丛中，就是他是最不容易找到人的地方。所以他就看到一带的苇塘，就下马把马拴好在树上，然后就跟薛蟠说，你下来咱们先设个誓啊，你不是要跟我好吗？那我们一起来跪下来发个誓啊，就说天地在上，我们以后要好，绝对不分手，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我们先来发个誓，日后如果要变心，如果要告诉人去的，就应试了啊，就是你来跟我发，就是海誓山盟。那薛蟠简直高兴死了啊，可以跟这样酷哥，这个海誓山盟。薛蟠就笑说：“ 这话有理，就赶快也下了马，也把马拴好，就跪下去说，我要日久，我如果日久变了心，告诉人去的天诛地灭。啊，一句话没讲完，只听当的一声，头后好像铁锤扎下来，只觉得一阵黑，满眼金星乱蹦，不由自主身子便倒下去了。那个柳湘莲是真的练过武的啊，所以就帮一拳头打下来，像铁锤一样。那薛蟠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其实是外面是个纸老虎啊，根本就是完全不能打架的，又喝了酒，所以完全冷不防就来了这么一下啊，就倒下去。那湘莲就走上来瞧瞧，知道他是个笨家子啊，笨家子说根本就是没有打架经验的，因为你知道薛蟠每一次打架都是他的家人上去的，所以上次打死冯子渊记不记得，就是家人上，他一叫家人就上，他这么多的奴仆，他根本不用他打架，所以这一下没有家人在场，他惨了啊。所以湘莲一看也知道说这个人大概不能下重手啊，只能教训一下就是了，是个笨家子，不惯挨打，就使了三分气力，你看才用了三分气力啊。所以湘莲当然也有很多的顾忌，因为毕竟是宝玉的表哥啊，然后赖尚荣的亲戚，所以他大概也不能下十分的力气，就下了三分力气向他脸上拍了几下，当时就开了果子铺了啊。果子铺就是你们现在看到那个卖水果的，有红的、黄的、什么紫的，就一脸都是颜色啊，就是一下子就完蛋了，当时开了果子铺。那薛蟠先还要挣扎起来，又被湘莲用脚尖点了两点，这个字用得极好，用脚尖点了两点，因为这样的一个人用脚掌太看重他了，脚尖轻轻点两下他就爬不起来了。好，就是其实在代表柳湘莲会武功，就是有点像写武侠小说，就用脚尖点了两下他就站不起来了啊，都不是用重的力气，用脚尖点了两下两点，这个薛蟠就仍旧跌倒，然后口里面说，不是原来两家情愿吗？不是你愿意我也愿意吗？你不愿意就只说吧，为什么要哄我出来打我呢？你看那个被宠的男孩子最后就是讲这种话，就是说，哎，我们不是两厢情愿吗？这样之类的。